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台湾屏东县万人声援溯江，谴责中共暴行。悉尼民众签名支持溯江，制止迫害。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传播真相，你们替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台湾屏东县万人声援溯江，谴责中共暴行。明慧记者郑宇嫣台湾综合报道。为声援2015年5月在中国大陆掀起的溯江大潮，海内外发起刑事举报江泽民的征集签名活动在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地展开，各国各界人士政要纷纷签名声援溯江壮举。台湾本岛最南端行政区屏东县民众及政要响应热烈，迄今已征集超过11000多人的签名，联署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多项罪行，要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侦查，依法纠办，治以江泽民应得的罪行。屏东县潮州镇长洪明江、屏东县选区立法委王进士、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主任李清盛议员、屏东新兴狮子会会长苏桂煌、屏东市狮子会前会长许天义等多位政要贤达签名声援溯江，并严肃谴责中共残暴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邪恶行径。他们对于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勇气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壮举表示尊敬与赞佩，并且急声呼吁国际各界都能发出正义之声，以实际行动支持声援溯江一举。潮州镇长洪明江表示，人出生即拥有人权，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迫害的。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团体，却遭到中国共产党妖魔化，这场反人类道德的迫害只能用莫名其妙四个字来形容。而在中国道德沦丧的教育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却成为活摘器官的合理借口。洪明江义愤填膺地说，活摘器官是邪恶至极，人类社会不容许这样残忍残暴的事情发生。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透过各种管道讲真相，和平理性反迫害，为信仰真理而努力不懈的精神，以及今年五月在中国大陆掀起了溯江壮举大潮。洪明江说，我在这边要向法轮功致上最高敬意，加油。他急声呼吁，只要是人，基于正义良知，都应该站出来声援。屏东市狮子会前会长许天义表示，活摘器官当然是个很不道德、很不人道的行为，应该是身为每一个人类都要去谴责他。他没有人权，他就是随便跟你扣个帽子就把你抓去了。如果他重视人权，当然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许天义说，我们要声援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主任李清盛议员常年关心法轮功真相，并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得知告江大潮的讯息后，不止他个人支持，县党部多位行政人员也纷纷签名声援溯江。李清盛表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现今全球掀起告江大潮，当今中国领导人应正视此诉求，并有所担当，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还法轮功清白与公道。立法委员王进士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从多位迫害法轮功的官员的相继落网，以及香港大规模的溯江游行，到中国微博解禁控告江泽民的新闻，都可看出溯江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他说，国际各界都已经渐渐获得回应跟重视，两高院那边也很重视这个案子，当然希望法轮功能获得平反。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两高院递状控告江泽民已经超过17万人，来自各界人士的正义力量也不断涌现，单就亚洲已有超过35万人签名声援起诉江泽民。声援溯江的联署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许多签名声援的民众信心坚定地表示，我确信审江这一天一定会来。悉尼民众签名支持溯江，制止迫害。随着国际上溯江大潮的涌起，澳洲民众支持和声援溯江的人越来越多。2015年9月11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市政厅前讲真相活动中，三小时内就获得约450人签名支持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的江泽民。他们表示，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恐怖的迫害，任何人都应该做自己能做的来制止迫害。如往常周五下午一样，悉尼法轮功学员以真相长城、法轮功功法展示和征签的形式向过往行人讲真相。年轻女士毫不武德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在中国发生着如此残忍的事情。他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样的迫害根本就不应该发生。这些人的练功看上去是那么的安静祥和，怎么也无法想象竟用如此恐怖的迫害对待他们。豪普伍德女士在请愿书上签名后表示，活体摘取修炼人的器官是不能容忍的，一个国家政府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是完全不应该的，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应该签名支持。她还说，我觉得我必须签名声援素江，支持制止这样的迫害，而且不管是政府也好，民众也好，任何人都应该做自己能做的，支持你们制止迫害。一位刚从中国来澳洲上大学的女学生在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前停留良久，认真阅读。她告诉法轮功学员，这些信息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因为中共把海外的网站都封锁了。她询问了有关法轮功的很多问题，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如此可怕的迫害竟然在国内暗中进行着，中国人却都不了解真相。她为有一些法轮功学员能来到澳洲获得人道保护而感到欣慰，但是对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在中国大陆受迫害感到难过。他不仅在声援素江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并且一再表示会上网去了解更多的信息。还有一位男士从真相点的一端慢慢走到另一端，仔细阅读真相信息，然后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拿过请愿书，在上面签了名。他说，我是从英国来的，我在那里就听说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了解事实。一对年轻男女在请愿书上签名后，走到真相横幅前认真阅读。女士边看边说，太不能接受了。男子也摇着头表示，太恐怖了。他们流着眼泪向法轮功学员表示，一定要上网去了解更多的信息，让更多的人来呼吁制止迫害。还有三名悉尼纽因顿学院的学生路经真相点，看到真相横幅并接过递给他们的真相资料，他们边走边看，在前面的一位正在征签的法轮功学员跟前停下，一一签了名。他们表示，这种迫害是罪恶的，我们应该签名制止。当天也有一些华人还在真相点做了三退。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传播真相，2015年9月11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学的第一个星期五，校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学生活动日。校园中心从 Low Plaza 广场到南边的巴特勒图书馆门前排满了300多个学生活动组织的桌子。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也像往年一样参与了这一活动。法轮大法俱乐部的桌子上有介绍法轮功的中英文材料，还有精美的纸莲花。许多人停下来观看世界各地学员练功的照片，还签名参加每周在校园介绍大法的教功班。有些学生听说过一些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各种谣言。一位女生问，这个组织是搞政治的吗？一位也是法轮功学员的俱乐部成员向她解释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动机，以及法轮功学员为了让人们了解迫害真相而付出的种种努力，告诉她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那位女生很快就明白了真相。很多中国留学生从法轮功俱乐部的桌子前经过时，都很吃惊地发现在各大校园里还有法轮功俱乐部，他们纷纷拍照，打算与亲友分享。有几位学生停在几步远的距离，非常好奇但又不好意思走近，法轮功学员们微笑地给他们传单，他们就走过来试图解决心中的疑惑。有人问，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自焚？学员们善意地解释了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以及在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是中共为迫害制造借口而自编自演的伪案。当了解了事实真相，以及中共关于法轮功所说的都是谎言后，很多人很快签名加入法轮功俱乐部的通讯录，表示希望更多地了解法轮功。活动结束时，几十位学生和教员留下了通讯方式，希望开始加入法轮功教功班。你们替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江西来稿，我有一个朋友来我处修电脑，他经常翻墙上网，很了解法轮功真相。我们每次见面自然都会聊这个话题。他在省城科学研究院工作，经常要下到地方搞调查研究，所以对现今社会和官场这些腐败的事情很了解。今天我告诉他，现在我们全球法轮大法弟子们正在控告江泽民，而且都是实名控告。我的控告状已经邮寄到北京最高检察院了。他很兴奋，说要看看我的控告状。我把我控告状的复印件递给了他。他刚看了几页就感慨地说，你们替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不过只控告他一个人还远远不够， 要把这个集团的人都抓起来，就像当年抓纳粹战犯一样，一个都不能放过，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抓回来。我又说，我申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是50万。他紧接着说，太少了，不够。他手指着控告书说，你看法轮功被迫害了16年，按我们这里平均年收入5万来计算，迫害16年那就是80万，你应该申请80万赔偿。我说，我们大法弟子不是追求名利，目的是要求还大法和师父一个公道和清白。他离开时，我给他背了师父的经文，你再狂。他笑着说，这真是报应啊。等到抓江泽民那天，我要放鞭炮，从我家6楼一直放到1楼。河北来搞，早年我差点就是法轮功了，江泽民最坏了。一位女士这样说。原来这位女士刚要学法轮功，江泽民就开始迫害，吓得她不敢练了。现在终于明白了真相，可是10几年过去了，她已经50岁了，白白荒废了这么多年，她心里那个气呀。听说大街上贴出来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标语和传单，她心里畅快多了。前不久的一天，我和妹妹到大街上讲真相，见路边一个30多岁的男子骑在摩托车上，后面坐着一位女士，可能是他的妻子。看样子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妹妹迅速过去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并劝三退保命。男士一听连忙说，我退我退，我入过团，也戴过红领巾，我叫某某。妹妹刚问那位女士是否要三退，还没等那女士开口，男士忙说，他也退，他入过团。说着回过头来对那女士说，你也赶快退了。他手指着东边说，那边贴了好多，我全看完了，说已有1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了。男子兴奋地边比划边说，江泽民快要抓起来了，咱们都退出来。听他这么一说，女士自然也同意退出中共协党相关组织。妹妹给他起了个化名，两人直说谢谢，高兴地骑车走了。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从曹刿论战说起，作者童真。《左传·庄公10年》中记载了曹刿论战这样一个典故。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在长勺和齐军作战。鲁庄公将要下令击鼓进军，曹刿说，现在不行。等到齐军3次击鼓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齐军大败，鲁庄公又要下令驾车马追逐齐军，曹刿说还不行。说完就下了战车，查看齐军车轮碾出的痕迹，又登上战车，扶着车前横木远望齐军的队形，这才说可以追击了。于是追击齐军，打了胜仗后，鲁庄公问他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士气，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才战胜了他们。我看到他们车轮的痕迹混乱了，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了，所以下令追击他们。由此我想到眼下法轮功学员的肃江大潮，现在就是邪恶集团士气耗尽的时候，大法弟子应该像曹刿论战中的鲁军士兵那样，乘胜追击，进出邪恶，把迫害元凶送上法庭。迫害初期，邪恶十分嚣张，江泽民集团对大法弟子实行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和活摘器官等灭绝人性的迫害。随着大法弟子放下生死，慈悲讲真相，救度世人，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不再配合邪恶的迫害行动，就如同曹刿论战中2次击鼓一样，邪恶的士气开始低落了。体现在人间，就是邪党一些职能部门的干部不再执行邪恶的迫害政策了。而现在随着参与迫害的邪党官员一个个被以腐败的名义判刑，和越来越多的现世报应的出现，当年参与迫害的邪党干部个个心惊胆战，邪恶连老巢也保不住了，旧势力安排迫害的邪党干部 一部分因明白真相而不再参与迫害，一部分也急于弃暗投明，抛出迫害元凶。从明慧网报道的一些事例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形势。事例一，6月25日上午9时，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审判庭一庭对法轮功学员王秀香非法开庭。开庭的阵容倒是蛮大的，法官的位置上坐着四个法官，参加审判的中共人员共有八人，可这些人都着便装。王秀香严正告诉在座的人，法轮功不是某教，师父叫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你们说哪里邪？法轮大法是宇宙的大法，大法师父是在救度众生。法院要求在非法判决书上签字时，老人写了作废。一个女法官说，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老伴儿早在大厅里等着你呢，快回家吧。事例二，5月25日河南淮阳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宪怀二审开庭，十多分钟就结束了。开完庭，王宪怀在上车时还高喊法轮大法好，体检时王宪怀血压180，还有几样病，看守所不收。一审的审判长马俊说，是送你回家还是叫你家里人来接你？王宪怀说，我自己打车回家。最后家里来人把他接了回去。事例三，7月11日下午，河北两名法轮功学员在市区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警察告诉你们坐凳着歇着吧，就没人管了，也没人讯问做笔录，直到有警察暗示说快到外面去吧，将人释放。事例四，河南省某市一位法轮功学员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某派出所，法轮功学员告诉在场的警察，法轮功是佛法，历史上迫害佛法的都没有好下场，我是不想把你们推到不好的那一边去。有的警察点头，谁也不问了。然后警察很和气地让法轮功学员上街吃饭，学员上街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警察跟着，学员吃完饭又回到派出所坐着，警察又过来说，你上街吃饭去吧，又低声说别回来了。这些事例在邪恶迫害高峰时是没有的，当时江泽民集团用官位和金钱绑架各职能部门的干部集体参与迫害，在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不能不抓。各地有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的，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的邪恶政策下，即使是有良知的警察也不敢私放法轮功学员。随着大法弟子在磨难中用大善大忍之心救度着世人，随着三退人员突破2亿，随着中国大陆各阶层民众的觉醒，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终于走向了没落。明慧网报道，从5月底到8月13日，已有超过14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将状副本。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我们每个人如何摆放在其中的位置？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孙子地中海贫血病痊愈。我的孙子4岁的时候，经四川华西医院确诊得了地中海贫血病，这个病在当地也很少见，听医生说比血癌、比白血病还凶还严重，治愈率基本为零，还必须做骨髓移植，需要60万人民币，而且要到北京去做，还不一定会成功。那个时候我被非法判刑，关押在狱中迫害。我出狱的时候，孙子快满5岁了，看着孙子的肚子大得像一个鼓一样，走路非常吃力，雪白的一张脸很难看，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我心里很难受。那时孙子每天都要去医院输血，稳定病情。到北京去做骨髓移植，家里根本无法承担昂贵的医药费，儿子儿媳都认为没有任何希望了，都不愿意医了，尽量满足他，给他做些好吃的。实际上孙子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当时他的脾脏已坏死，必须手术切除。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孙子接到我家中，原来他住外婆家，每天让他听师父讲法，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到本地医院做脾脏手术，人家不接收，到重庆三军医大医院还是不接收，怕担风险。后来我是一个医院的一个年轻的医生，看到孩子可怜，愿意冒风险收孙子住院。在做手术时取出了一个七八斤重的坏死脾脏，孙子虽然只有五岁，做完手术下来连哼都没哼一声，只是不说话，两只眼睛只是看着。下一步要做骨髓移植，需要60万，对我们家庭来说经济上根本受不了。我知道只有师父，只有大法才能救我的孙子，每天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孙子也是有缘人，他很相信，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孙子已满9岁了，马上就要上3年级了，脸色红润，每天蹦蹦跳跳的，成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孙子也说自己得的是绝症，医不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而且很相信大法，现在每天睡觉都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辽宁省阜新市610头目栾立民遭恶报死亡。原辽宁省阜新市政法委书记，610头目栾立民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得癌症死亡。2011年4月21日，栾立民直接指使阜新市海州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以监听、跟踪、堵截方式绑架了阜新市5名法轮功学员，其中耿苏凤、张忠仁、马清源被非法判刑。张忠仁曾被评为国家建设部劳动模范，他的事迹曾在辽宁省巡回演讲。这次冤判使他在锦州监狱被迫害的咳血、排片检查肺部已烂，是肺结核和糖尿病症状。耿苏凤原品品尝尝饭店老板娘，曾被评为市劳模、政协委员，还曾任私营协会副会长。当初海州公安分局非法起诉这3名大法弟子时，因证据不足，海州区法院2次开庭均驳回。但是栾立民等唆使海州公安分局做伪证，罗织罪状，经暗箱操作，强迫海州区法院非法判刑。善恶终有报，只争早与迟。昔日的薄熙来、李东升、周永康、徐才厚等均处高官要职，都曾威风一时，迫害法轮功都心狠手辣，但等待他们的不仅是落马入狱，其实还有更大的清算在后头。就连曾经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早在2002年就在国外被刑事控告。如今仅从今年的5月到7月，就有国内外6万余人控告他到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佛法威严与慈悲同在，希望如今还在与宪法抗衡、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非法指令的公检法司人员们审时度势，分清善恶，为自己及家人的未来负责。大法弟子不畏艰难地讲真相，就是不愿看到你们因参与迫害好人而成为江泽民一伙的陪葬品。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